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听包的人说完了，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。原来云瑞啊，有一肚子委屈，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，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，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。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，插一插把性命搭上，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。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，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！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，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洗清，既没有恢复官职，也没有恢复名誉。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，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，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，计较个人得失，就显得品质太差了。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，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。云瑞啊，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。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，第二次陪着包的人来进江，今天是第三次。因此道路并不生疏，心急脚快呀，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，战斗正在激烈，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，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，把蒋平大伙可乐坏。云瑞，云瑞，兄弟，哥哥，全围拢上来了。蒋平就问云瑞呀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四伯父，有话咱们慢慢说吧。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。好，包大人做得对。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，但是我又没敢，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。云瑞，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，没有多大的本领，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？你来的可谓及时雨。四伯，您就不必客气了，看我的。白云瑞说干就干了，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。朱亮也是一愣，呀，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？没想到他能来啊！想罢多时，飞剑仙冷笑一声：“白云瑞，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？”云瑞一瞪眼：“朱亮，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，我不愿意跟你伸手，你赶紧闪退一旁，叫郭昌达过来。”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，他有点下不来台呀。小娃娃，休出狂言，你接拐杖吧，轮拐就砸，跟白云瑞站到一处， 要说诸葛亮这个能耐，只在白云瑞之上，不在小达摩之下。所差者，上了年纪了。这诸葛亮经过数次打击，得了不少次病，每次有病，对他都十分不利呀。现在他心有力不足，气血有些衰败，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，他真得费点劲。云瑞呢，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，他急于想救出八王，也是堵着这口气，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。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，把个老诸葛亮战的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是节节败退。就在这时，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，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，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，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立，马氏双雄。他们跟诸葛亮交情不错，一看诸葛亮有点盯不住了，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，从左右夹攻白云瑞。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，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，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？你别看诸葛亮能跟白云瑞打，他们俩伸手就白给了。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，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，噗噗两刀，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，绝气身亡。诸葛亮一跺脚，嘿，心说这哥俩呀，好心不得好报，你们这是何苦呢？他这心里头一疼，坏了，精神这一疏散，白云瑞畅虚而入，刀光一闪，奔他面门就来了。老诸葛亮吓得魂不附体，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哎呦！幸亏他躲得快点，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，噗这一声，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起去了，把诸葛亮吓得一拨了脑袋，是回归本队，用手一毛脑瓜皮，哎呀，好险，好险！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，这一来力胜三阵。云瑞单手提刀，点手换郭长达，郭长达擎着两天尺过来了，娃娃，你是白云瑞，来！哼，名不虚传，果然称得起后起之秀。不过白云瑞啊，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？你毛还嫩得多呀！别看你有股猛劲儿，在老剑客的面前，你还是白给呀！来来来，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，那我就算服了你了。说着话，他把掌中一对量天尺晃动起来，入心亮了个大鹏双展翅，让白云瑞进招。云瑞刚想进攻，猛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心说且慢，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，不能这么混打呀，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。云瑞想到这，把招又收住了。郭长达， 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，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。说吧，什么事？老门长，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，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，这俩人太不仗义了，暗中下绊子，移花接木，借刀杀人。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，搅闹新房，挑起新人，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。这算哪家的英雄，哪路的好汉？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，你把这俩人叫出来，我要跟他们伸伸手，我白玉瑞要战败了，愿我情屈命不屈。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。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了，你说这怎么答复？因此他就一愣。蒋平在后边一听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猜还得说云瑞聪明，连我都没想到。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，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，不把他们抓住，这案子就不能了结，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。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。在后边蒋高蒋小义也非常赞成，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，对，我兄弟提的太对了，我说张小西耿老四，你们俩装什么大瓣蒜呢？还不出来等什么，滚出来。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他，出来臭贼，你们就会暗中下绊子，当着面你敢显显魂吗？白云瑞指名点姓，你们敢露面吗？其实大伙干咋呼，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，哪个是耿四，谁也不认识。方树安在廊檐下绑着呢，可这老方可不闲着，别看他嘴里头被东西堵着，方树安这一着急，拿舌头狠劲儿往外顶，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，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，这才透过这口气来。老叔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要不认识张小新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，那就是张小西，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，孙子，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？叫你们俩的号呢，你们怎么不出去？你们要不出去，我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，臭贼。这方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，祖宗奶奶的妈呀！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，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往身边左右一看，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。你想，人有脸，树有皮，再害怕也吃不消啊！张小西把牙关一咬，噌，蹦出来了，来到郭长达面前。总门长，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既然他指名点姓， 我就陪他大战三回合。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。飞云道长点点头，小心，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，你可多加谨慎。
是的。噌，
他跳到白云瑞面前，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，摇了两摇。
小白吧，
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？
爷来了，
我就是张小西。云瑞借着灯光一看，打冷眼还真像自己，但是仔细看不一样，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，眼露贼光，两个大青眼圈，嘴唇也显得干，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云瑞呢，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，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。你真是张小西？
然
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，一点都不假。张小西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，你有胆子说实话吗？
你说吧，什么事？爷没有不承认的。
好，好样的，敢做敢当嘛。我且问你，三国舅是你杀的不？
对，是我把他整死的。
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？
那当然是我。
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，是谁干的？
我。不但是我盗走的，我还包在一个包里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，也是我。
云瑞一听妥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，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攻了。
好吧，
张小西，我再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办？你要跟白某有仇，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，或者单对单，或者群殴，那时你把白某杀了，我死而无憾，可你暗中下绊子，实在叫人不服啊。姓白的，我就全告诉你吧，我们老张家的人有十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，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，比你这小子还损，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，我谨遵老人的遗训，非给他们报仇不可。可是我要想找你，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，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。
这回你全听懂了吧？
云瑞一听妥了，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，刷啦啦剑眉倒住，虎目冤翻，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，一伸手大伙都看出来了，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的太多了。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，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，没有十几个照面，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。这小子虚晃一招，打算转身逃走，白玉瑞能叫他跑吗？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，抡起宝刀来，咔嚓就是一刀，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。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？
没有，
云瑞没使刀刃，拿刀背砍的，
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。这承认是一部分，到公堂他得承认，司平文书官平印了，得必须有他的口供，自己才能解脱。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，一脚蹬到他后腰上，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，转身回归本队，往地下一摔，啪，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。形如龙形如虎，哥俩往上一撮泥胳膊把他给捆上了。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，可不准要他的命，一定要留活的，您放心，我们知道。云瑞活捉张小西，转身又来到战场，点手换耿四。这耿四跟张小西多头之后，哥俩确实处的不错，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，他想藏也藏不住了。他一看张小西被拿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一窜跳到云瑞近前，姓白的，还有你爷爷我呢，来吧。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，他把自己找到外边，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。好小子，你可够歹毒的。云瑞并不大话，两个人是当场动手，没有十个照面，手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，生擒活拿。这仗打得干净利落，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。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，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，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。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，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。安下他们俩不说，单说云瑞，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行了，我这次算没白来呀、啊，纵然就是死了，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，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。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，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，我要不亲自动手，想要赢他势必登天。因此郭昌达晃动梁天尺要战白云瑞。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，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，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。别看白云瑞的能力大，怎么跟谁比，在郭昌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。哎，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，还没等他伸手呢，就听墙头上有锣声，这小唐锣，嘡嘡嘡，算灵卦，算灵卦，大流运卦未卜先知，算不灵不收费。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，哎呀呦呦，这不是老剑客走化昌的声音吗？大家扭向回头往墙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，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，开花帽开花袍，手拎青竹竿，那只手拎着小唐锣，身后背着个破兜子，正是昏谢老人走老剑客。 前文书咱说了，走化昌要不帮忙，抓不着贾徐良、王顺。走化昌不帮忙，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政法。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，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，到浙江去了一趟。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，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，正好路过开封，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、蒋平、方硕安等人。走老剑客心想，这帮人都不错，各有特色呀。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，还好顽皮，我们爷俩越谈越热乎。白云瑞一屯正气，小伙子还有能耐，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。蒋平、方书安都是足智多谋。哎，这次再见一回面，下回呀、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。顺便呢，到开封府看看他们，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，我再给帮帮忙。老剑客按照这样的心到的开封。可是到了开封啊，半夜了，城门早就关闭了。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，飞檐走壁的能耐，爬进城墙到开封。他没敢公开露面，怕惊动了包相爷，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，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。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，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。昏谢老人就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不好！心说那郭长达谁惹得起？这帮人去了，肯定是凶多吉少，我得赶快去帮忙。就这样，他赶到莲花观，来早了，真不如来巧了。飞身上墙，往院里头一看，云瑞正好要大战郭长达，因此他挥谢了几句，这才露面，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。